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《王菊拍案》，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，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。
您现在看到的这段画面，最近两天火爆中国的互联网，其热度啊直压高考的话题。今年的高考啊，有1000多万考生走进考场，那你想想，这背后也就意味着1000多万个家庭。所以啊，你去全国各个新闻平台上看啊，最热门的话题全是高考。但是就是这么十几秒的一个街拍视频，生生的把高考的热度给压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一段桃色新闻呐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画面中间的男女主人公啊，看起来关系非常亲密啊，穿的都是情侣装。这女的呢，身材啊非常妙曼啊，气质也非常高雅，穿着打扮也非常得体啊。镜头甩过啊，还甜甜蜜蜜的去抓着这个男子的这个手啊，两个人十指相扣啊，就像是一段关系非常亲密的情侣走在大街上。这段画面呢，拍摄于成都的太古里。这太古里啊，是成都的一个商业街啊，也是著名的街拍圣地。成都啊，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啊，盛产美女啊，很多女孩子如果长得比较好看一点，穿着打扮的时髦一点，走在街上经常会有街拍摄影师去拍摄他们。其中这最著名的地方就是这个太古里啊。拍摄这段视频的摄影师名叫小米，他呢在抖音上有20多万的粉丝。他的这段视频呢上传呢是在6月7号的中午左右，没想到上传之后不到半天就引爆了整个中国的互联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画面中间他无意拍摄的这两个人呢，来头可不一般呐。这个男的是中石油下属，一个叫环球工程公司的总经理，今年50多了。这女的呢叫董思锦，今年只有28岁，是2年之前从中国石油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到环球工程安全公司的，就是这个胡继勇胡经理的下属啊。后来的信息显示啊，这胡经理啊是到成都去出差，带着这个女下属。那你想想，出差的间隙啊，两个人甜甜蜜蜜十指相扣啊，走到了太古里的大街上。最先呢发现这个事情呢，据说就是这个公司内部的人。然后呢，当时他们就说啊，这胡继勇的老婆啊就在这个公司工作，他实际上是有气势的人。那这个小三儿也是他们公司的人，然后小三儿跟自己公司的老板啊，在大街上被人街拍了，并且发了视频在网上，那你想想这多大的瓜呀？所以大家都来看热闹。消息传出去之后，当天下午全民就都在热议这件事情，有好事者就不停地给这个公司打电话，说你们公司是有个叫胡继勇的吗？在网上视频里头那个人是不是就是你们的胡继勇啊？就公司一开始啊都说我们没这个人。后来呢又说啊有这个人，但网上的事情他们不清楚啊。然后据那小米讲啊，就当事人咱不知道是胡继勇啊还是董思颖啊，就给他发视频发这个私信，就说他这个视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，让他赶紧删了。这小米啊估计也是反腐败的经验不是非常丰富啊，也是有点害怕，当时就把他这个账号设成了隐私，也就是他所有的视频大家都看不到了。然后有其他的好事者啊，当时就直接打电话给中纪委的第10巡视组去举报了，因为中纪委的第10巡视组啊，当时正在中石油驻站，从今年的4月份一直到6月20号啊，那你想想中纪委这个名头啊，这巡视组啊，很多体制内的人听起来都肝颤呐。
喂，你好。
喂，你好，请问是第10巡视组吗？
哎，你好，我们是中央第10巡视组信访工作人员，请问你反什么问题？
我是北京环球时报的记者。就是今天呢网上新出现的一个非常热的一个热点，
在什么平台上？
在微博平台、抖音平台，话题大概就是国企高管牵手小三在街头街拍，被人街拍发现
是谁嘞？
他这个人叫胡继勇，他的公开的身份是中国石油北京环球项目公司执行董事、党委书记、总经理。
那他是在哪
他的这个事件呢，就是他被人拍到了，这个事件是在成都街头，他跟这个女的牵手的视频被一个在成都拍街拍的人给拍到了，然后发到抖音上了，然后被人认出来他的身份了，是这样。但是他应该平时是常住北京的，
被街拍拍到了是吧？
对对。
紧接着当天下午5点半， 就是这个中石油下属的环球工程公司就发公告了，说胡继勇被免职了，这个女的也被免职了。但是啊，这事情并没有结束啊，因为这当时双方的信息就迅速的在网上啊被不断的这个披露出来啊，尤其是这个女的背景资料非常丰富啊。首先是她第一个啊，在网上高调炫富，非常有钱啊。她这半年的时间就在一个叫 SKP 的一个商店里头啊，买一些珠宝首饰就花了220万呢。因为他那个积分是1块钱1分呢，那你想一想，他一个珠宝店4-5个月的时间花220万，那你想想其他的呢？然后他出入这些高档的5星级酒店，然后呢又做医美，然后又不停的去炫富等等吧。据说他那个跟那个胡总经理啊接拍的时候，手里拎的那个小包，那一个包就44000块钱人民币。那可见这个女的很有钱啊，这是第一点，而且是高调炫富，而且网上还有很多人披露出来她这个很多其他的那艳照啊，我看见都辣眼睛，我都不好意思看啊，这个确实是有点挺害羞的啊。其次呢，这个女的在网上就讲，她进入到中石油之后啊，每天下午4点半下班，干到5点半就算加班啊。这句话在网上啊让很多人破了防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体制内啊待遇好啊，尤其是像中石油这种国有企业啊，待遇尤其好啊。但是好到这种程度啊，还是让人心里难受啊。你想想，这些在高考场上啊挥汗如雨的韭菜们，将来就算是能找到一个工作，大概率也是一个996。且不说他要去到街上去跑外卖了啊，就算大学毕业了，基本上现在哪个单位不是996啊？但是你看看人家中石油，你看看人中石油下面的工作，人家下午干到4点半就下班了。那你想想，这人比人得气死人呐，是吧？这个新闻呢怎么看啊？我个人觉得啊，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桃色新闻呢，就没有太大意思了。胡继勇现在已经被中这个纪委部门啊进行调查了啊。我个人觉得这里头最有公共价值的问题有两个方面，咱们慢慢来讲啊。第一个方面就是胡继勇跟这个女的啊，她可能不是一般的出轨的关系，不是一般的小三儿的关系。最重要的是他跟这个女的之间有没有权色交易，而我看了这两天的这个信息之后，我认为啊大概率有。为什么呢？第一啊，这个女的啊是2021年在中石油毕业的，7月29号进入到中石油下属这个企业啊。但是她进入到这个企业之后，很快就受到了领导的垂青，2022年的时候就当了先进工作者啊。而且这个胡继勇啊就带他出入各种场所，开会的时候都坐在一起啊。然后呢，他成为这个先进工作者的那个通报我也看了啊，讲到说他哎，21次传达疫情信息，10几次组织单位的员工进行核酸检测。我就在想啊，他一个刚毕业的这个毕业生啊，进入到单位第二年就当选了先进工作者，而且你看看他做的这些事儿，我读起来都好笑。就是你组织了10几次核酸检测，这就是先进工作者了。然后呢，他这个文章发在他们自己的公众号上，大家都去点去看了之后，他们自己的公众号下的都给自己主动注销了。我觉得这不正常。还有一点你要知道啊，其实他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进入到企业的时候啊，他要是要接触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并不那么容易啊。这胡继勇啊从2017年开始就开始担任这个环球工程公司的总经理了，他跟这个女孩子啊中间隔着好几层啊，那你想想他怎么认识的？所以啊，我认为啊，就是这个胡继勇跟这个女孩子啊，大概率在这个女孩子进入到中石油之前就认识了。为什么我有这个假设啊？大家听我来讲啊，这个女孩子你去看一下她的那个微博啊，这个微博啊现在都删了啊。但是由于被网上大量的网民把它截图之后啊，还有大量的信息可供研究，我就发现啊，就是个董思锦啊，是2021年的7月29号进入到中石油，但是他在2021年的1月份就进入到了中石油的公示名单，那也就是说他在2020年的年底左右他就确认了。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。这个董思锦呢，在2020年的秋冬之际啊，在网上就开始到海南的那些5星级大酒店呢、啊，去过着花天酒地、纸醉金迷般的生活了啊。同时他自己讲， 在2021年的上半年5月份，他自己炫耀说他前4个月就花了40多万，他每个月花7-8万。大家要注意啊，这个时候他还是在校的在读的大学生，没有任何收入，那他一个月花8-9万，他钱哪来的呀？有人一开始说啊，说他自己的家境非常好，但是这个呢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。后来他的同学在网上发帖说啊，他的父母就是北外的老师，家境其实挺普通的。原来他自己做那网购的时候啊，还黑自己同学的钱，欠人10000多块钱都不还。还有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当年在网上发的这些照片，从他刚进大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有。刚进大学的时候啊，实际上是一个丑小鸭，非常非常丑，那丑的不是一般啊。据他自己讲，他从小就是个胖丫头，10几岁的时候长了160斤。后来高中的时候可能是交换生到美国留学啊，这期间他减肥减下来了，变成了110斤。回国之后呢就开始逐渐的打扮啊。他其实显著的变化是在大学3-4年级一直到上研究生之后，可能是做了一些医美啊，这丑小鸭慢慢的就被医美成了白天鹅啊。但到了白天鹅之后啊，他尤其是在毕业前一年，给人感觉这个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就是啊，网上他自己发一些那种艳照啊，穿的非常少的那些照片，说句心里话啊，我看起来都不太好意思啊，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发到网上。另外一个就开始经常出入那种高档消费的场所。那么我这里头啊就有两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啊，就是他这个时期里头他傍上了一个大款，非常非常有钱，对他挥金如土，想花什么钱就给他什么钱，是吧？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又通过正常的校招程序啊进入到了中石油，这是一种可能。第二种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就认识了胡继勇。胡继勇啊，中石油的老板，非常有钱，对不对？就开始在他身上不断的投资，于是他有钱了，于是呢他就顺理成章的进入到了中石油。假如说这第二种情况是真实的话，那么我认为这胡继勇一定存在着权色交易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女孩进入到中石油之后啊，她到了中石油之后不到半年，就我说的她就是在那个这一个奢侈品店里头就花了200多万，那还有其他的呢？然后她到这个2022年的7-8月份，也就是说她刚刚进入到中石油一年之后，她在北京就有了自己的豪宅。那这钱是哪来的呀？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胡继勇给的，否则的话他应该在胡继勇之外还又傍了另外的大款。咱们说话要严谨呐 啊，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，对吧？就是胡继勇他给胡继勇只是当小四儿，还不一定当小三儿啊，这要看有关部门去查了，咱就不清楚啊。但是我说客观情况的确存在着这些通通都是胡继勇给他的，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不低。如果是胡继勇给他的，那么胡继勇为什么要给他呀？那胡继勇是这个单位的领导，这个女孩子又通过跟胡继勇上床睡觉获得了这么多好处，那这中间没有权色交易吗？那我不相信。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花边新闻呢，不是一个简单的桃色事件呢。在我看来，这里头背后啊，大概率是存在着权力的腐败。第二个方面，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，这个成都的太古里啊，马上出台了一个规定啊，说今后在街上啊，这个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的街拍啊，这个是不允许的，因为法律禁止这样做。这个新闻出来之后，很多人就在这说，你看到了吗？凡是妨碍领导寻欢作乐的行为都得禁止。但也有人说啊，成都太古里的这个规定啊，仍有法律依据。我们也查了一下，民法典出台之后啊，的确有相关的规定啊，就是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，不允许随便拍摄，这是肖像权的保护啊。而且呢，这个法律规定啊，跟你是不是就拍摄行为啊有商业利益之间没有关联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管你是拍完这个照片之后啊，是不是把它想做成一个视频发在网上，是不是想牟利，都需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人说这个人家规定有法律依据。事实上，在2019年的时候啊，这太古里啊就有相似的规定了，但是呢，一直没有认真执行。但这一次新闻出台之后啊，看起来啊，好像这样的一个规定要认真执行了。所以有人说啊，这一个片子啊毁掉了一个行业，这摄影师小米啊也基本上把自己从事的这个工作啊 也给摧毁了啊。那怎么看这件事情啊？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街拍啊，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合法的，都是允许自由拍摄的，不需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，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拍摄自由。这肖像权呢的保护啊，跟公众的拍摄自由之间其实也有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问题。如果你事事都需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，那你所有的街拍你都没法进行了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这世界上有很多摄影大师啊，就是在街上做街拍，而且拍摄了非常有名的作品。在历史上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照片叫做《胜利之吻》，就是二战结束的那一天，美国有个大兵在街上啊，见到一个女的就吻她一下，见到一个女的就吻一下。这时候正好走过来一个护士，他上去就把这个女的给吻了。那个女护士当时啊猝不及防，还把一只脚都给翘起来了。这个画面呢就被一个摄影师把它抓拍下来，成为了影响世界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瞬间。那你想想，这不就是街拍吗？你说他当时拍摄的时候有征询当事人的意见吗？显然是没有啊。所以如果要是完全禁止街拍的话，等于啊就这样的一个艺术创作的空间就不存在了。当然啊，我也知道啊，成都太古里那个地方有很多摄影师的拍摄啊，确实挺令人讨厌的。我在网上也看到那样的视频，有的人离当事人非常近，就给人感觉是一种骚扰了。那我觉得这也需要法律做一些规范啊。那你也不能贴在人家脸上去拍，然后你前后左右围着像苍蝇一样，那也不行。所以我个人觉得呢，这项权利本身是应该规范而不应该是禁止啊。紧接着我来讲啊，我们退一步，就算是法律禁止拍摄街拍，那么小米的这样的一个拍摄行为它本身犯法吗？我觉得也不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拍摄这个胡继勇啊，也包括他的小三在街上拉手啊，这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啊。就像我们当时做记者的时候啊，有一种拍摄行为叫暗访，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暗访。暗访就是偷拍呀。那偷拍按照法律来讲是犯法的，对不对？一般意义上偷拍肯定是犯法的，我在你们家客厅里装个摄像头，那拍摄肯定犯法，对不对？你们工厂里头明明是生产正常的车间，我进去装一个摄像头，这也犯法。但为什么记者的偷拍不犯法呢？因为记者的偷拍它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，它涉及的全都是重大公共议题，涉及到是公共政策，它没有自己的自我利益。所以你去看一下，大多数国家对于记者的偷拍也是允许的，也是合法的，即便是在一些私人场所。那你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去拍摄那些那豆粉掺食粉的那样的一个作坊，他把那些啊滑石粉掺到那个豆皮里去做了，那你如果你不偷拍的话，你怎么取证啊？当年国内著名的用敌敌畏做那个火腿儿，用那陈年的那个月饼馅做月饼，那不通通都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偷拍呈现出来的吗？由此改变了一个行业。如果你要认为这些拍摄本身也违法的话，那你想想那些谋财害命的奸商怎么有可能被揪出来呢？同理，那现在这胡继勇和这个小三啊，幸福的甜甜蜜蜜的拉着手走在成都的大街上，如此之逍遥啊。那你想想，如果不是被街拍偶然发现的话，他们的腐败行为又有几个人会发现呢？所以在我看来，这种因为公共利益拍摄本身可以免责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这个新闻发生之后啊，这胡锡进啊在网上发表了一段言论，他说啊，这个胡继勇啊脑子不知道被什么冲昏了头脑，在这种情况下还拉着自己的小三在街上招摇过市。要我说啊，这胡锡进每次雕盘的角度啊总是非常刁钻呐。正常人遇到这样的新闻肯定想的是什么？想的是这国企待遇为什么这么好，然后这领导权力为什么这么大，这女孩子为什么敢高调炫富，然后这中间是不是有着权钱交易、权色交易等等。如果有的话，他应该谴责这些。但是你看胡锡进没有谴责这些，他谴责什么？他谴责这领导啊不太懂得腐败的规则，不太懂得出轨的技术。你腐败就腐败了，你别让人发现呢，你出轨就出轨了，你别出去招摇啊，你跟女下属在床上谈工作，在床上交流是吧，但是呢你别手拉着手去太古里呀、啊、你就算去了太古里，你能不能装成同事啊？他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想想，你说他这个角度是不是非常刁钻呢？不过我觉得胡锡进他这段话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啊， 确实如此。如果这个胡继勇啊不是跟他的这个小三手拉着手走到太古里，还真就发现不了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为什么胡继勇的腐败啊没有被发现？中纪委不是在中石油已经驻站两个月了吗？他们怎么没发现呢？那胡继勇所在单位的人为什么没有发现呢？要我说，这胡继勇开会的时候跟这个小三坐在一起，出差就带着他，然后刚进单位一年就搞成先进工作者，单位的同事看不出来吗？我不相信。那看出来之后，为什么他们单位的纪委没有这个调查出来这个胡继勇的胡作非为，把他绳之以法？然后呢，只是一个单纯的街拍发现了，才最后才爆雷，然后就辞职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的腐败都要靠街拍呢？为什么我们的腐败都要靠小三呢？事实上，我们国家最近几年啊，那些著名的反腐败的案例，确实很多的时候都是靠小三。比如说当年的郭美美在网上炫富嘛，结果我们才知道那个红十字基金会背后啊那么腐烂啊。然后那个大 G 开进了故宫，我们才知道啊，这么重要的国家文物，你只要有权利，你就可以畅通无阻。包括这一次啊，如果不是说这个董思锦呢，在网上那么高调炫富，那么多内容，不是那么亲密的拉着自己的这个领导啊，那你想想这件事情能够被发现吗？肯定是发现不了啊。那就说明什么？那就说明我们平时的这些所谓的反腐败的机制通通失效了嘛。所以最后我想回答一下胡锡进那个问题，是什么冲昏了胡继勇的头脑？很显然就是权力嘛。在他看来，他只要手上拥有权力，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啊。单位的那些所谓的纪委啊，国家的法律啊，什么社会规则、公序良俗啊，通通不存在啊。他就可以把这个小三在出差期间带过去，他就可以带着小三在街上招摇过市，你们能怎么着了呢？但是啊，唯一这里头出现的一个 bug 啊，就是啊，这街上还有街拍，街拍之后还弄到网上去了，所以啊，这街拍必须搞掉，搞掉了之后啊，我们领导干部啊，以后再寻欢作乐就再也没危险了。你想想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在网上跟这个小三交流完工作以后啊，再到大街上去招摇过市的时候，你们能又怎么着？你们能发现吗？就算你个别人发现了，你不会拍的，把它拍下来弄到网上去，他们也没事儿，我们也没事儿。所以啊，必须把这个街拍啊赶紧弄死。这样的话，以后啊，所有的官员再腐败起来，再欢乐起来，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王菊拍案，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，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。